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这章的题目就是遵旨前行，难中蒙救。遵旨前行，难中蒙救。仍然继续讲到保罗面向耶路撒冷和罗马，面向耶路撒冷和罗马。从二十章开始啊，我们看他接触了啊，从二十章就告诉我们他接触了他的第三次的游行不到。二十一章开始他就离开了啊这个米利都，因为本来他在米利都和以弗所的长老讲话，接触以后，接下来我们看保罗在二十一章开始就是向耶路撒冷前进，向耶路撒冷前进。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他经过的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几乎他都停下来和当地的弟兄们有交通有相聚。以后呢，最终呢，在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也正如前面的预言和神对他圣灵对他的感动啊，他到了耶路撒冷确实就是有苦难有捆锁啊，有患难等待着他。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小段，一节到六节，第一段一节到六节，这一段就是保罗他这个起行以后在推罗上岸，在推罗那里住了七天，和弟兄们有交通。那这一小段就是七天的相聚，七天的相聚。保罗他真是抓紧一切的时间，哪怕在行路当中他都抓住机会来为主做见证，抓住机会来看望当地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了帕塔拉。我们看地图就知道了，这些就是经过的地方，经过的地方也是一个个的岛屿。目的呢，就是要往哪里去呢？往腓尼基那个方向，往腓尼基，因为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就等于折回来，折回来呢，那就要行海路，往腓尼基。所以第二节说，遇见了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他们就上船了。上船了以后呢，望见巨比路，就是当中经过巨比路这个岛，他们就从南边行过，就是说并没有在巨比路停下来，只不过是在巨比路南边一直还接着往前行，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推罗就是腓尼基那个地方，其实也就是现在在黎巴嫩啊，黎巴嫩那个地方。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如果船不停，那保罗也不能下来，因为在推罗，推罗是一个大的港口。所以无论是古代啊，还是在保罗的时代，都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推罗这个地方要卸货，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停下来。停下来以后，我们看怎么样？第四点，他们就找着了门徒，啊，立刻呢就去找弟兄姐妹，找门徒，在那里住了七天。那么第一节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保罗这一行当中，现在又开始加上谁？加上路加。我们啊，路加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路加和保罗同行啊，一直到耶路撒冷啊，一直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每一次都提到我们就是和保罗一同行路啊。那么第四节呢，就是到了推罗，推罗可以说是一站，所以呢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七天一周的时间也不少啊，和弟兄们同住，当然了，在一起聚集，彼此交通，互相勉励。他们就是推罗的弟兄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那就是说对保罗去耶路撒冷，他们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呢？这里没有说，只不过他们因为有感动，所以呢，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并不是说圣灵的话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乃是说他们有圣灵的感动，一定是说他们在感动当中，他们知道保罗要受苦，因为保罗要受苦，前面是苦难，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就劝保罗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句话不一定是圣灵的感动，不然的话，那和后面就有点矛盾了。圣灵的感动不能是说明明叫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现在感动又说不要去，这是不可能的。神的旨意不会是忽是忽非的，神的旨意也绝不会矛盾的。那这里怎么解释呢？他们有人有圣灵的感动，那感动是一件事情，你说的话又是一件事情。人总是人呢，有体贴人的意思， 心疼保罗，体贴保罗。哎呀，你不要去吧，我们有感动啊，知道你要受苦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劝保罗不要去，但是下面根本没有回答，说明保罗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保罗从来不会啊，在遵循神的旨意上，他不会说哎呀，你们叫我不去我就不去了。当然在二十章，我们大家再看一下二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大家看一下二十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给我们看到保罗他面向耶路撒冷的决心，他的心志啊，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应该说你从二十二节念起啊，我们念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起念。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这三节圣经应该放在这里，就是好像给我们一个提示，也告诉我们整个的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保罗他实实在在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啊，明明知道前面有苦难，圣灵在各城都向他指示，但是他心甚迫切，一定要去啊。所以这里第四节啊，推罗的弟兄们劝他不要去，保罗没有答应。所以接下来过了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仍然是往前走。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人的爱、人的关心、人的体贴，我们就不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保罗实在是效法主耶稣，主耶稣明明的告诉门徒，过几天我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人子要被交给人啊，被他们戏弄鞭打啊，而且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还要复活。那彼得接着说什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知道彼得说什么？哎呀，主啊，万万不可！彼得多爱耶稣啊，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但耶稣却是怎么回答？大家记得吧？耶稣怎么回答？撒旦，退你后面去，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变成了撒旦的工具。所以我们人呐，你再属灵的人，你什么时候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成了魔鬼的工具，替魔鬼说话。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今天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我们都要灭亡，永远的沉沦啊！所以耶稣不体贴人的意思，在这里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他们虽然说了你不要上耶路撒冷，结果保罗呢照样起行。所以过了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从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所以我们看初期的教会，他们多么的虔诚，他们多么的爱神的仆人啊！这个老少都来送，妻子儿女都来送，不是说家里有一个代表送的，连什么呀，连妻子带孩子抱着孩子也要来，一起来送保罗，送神的仆人们啊，而且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啊。于是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那这就是第一小段给我们看到，在路上啊，保罗还是在那里为主做见证，那去看望弟兄姊妹，这是一节到六节。下面我们接着看七节到第十六节，第七节到第十六节，这又是一段。在这段里，我们看见保罗坚决遵旨前行，坚决遵旨前行。他又一次的得胜了同工信徒对他的爱戴，对他的关心，也可以说对他的拦阻，还是拦阻他啊，不让他去。但是保罗呢，完全的得胜啊，完全的得胜，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一下。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就来到了多利买。多利买又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住了一天，就问那里的弟兄们安，哪怕是问问安，他也要在这里停一下，就同他们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就离开那里，来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我们比较熟悉，这个地方就是彼得初次传福音建立外邦教会的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也是腓力后来来到的一个地方，腓力传福音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该撒利亚。所以我们看这里怎么写，第八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大家看看，腓力本是什么呢？本是一个执事，他是耶路撒冷的执事。但是第八章，当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时候，门徒都分散，腓力也出来了。出来以后， 就不仅是一个执事了，就变成一个什么传福音的。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是另一个职分，也是另外一种的神给的恩赐。所以这里说就进了谁的家？传福音的腓力的家。所以看见圣灵的工作绝不限制一个人，哦，我原来是个执事，大概我一辈子就是个执事啊，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一定就是原来还是个执事。所以这里就是说来到了传福音的腓力的家里和他同住啊，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就是曾经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他是被按立为执事的。是一个他，一个司提法，都是怎么样？大有信心，大有能力，体会神的心，不仅仅做执事，还是什么为主传福音。司提法我们知道是初期教会第一个殉道的，第一个殉道的。所以腓力呢也是传福音，特别是第八章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传福音，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最后呢他就到了该撒利亚，所以该撒利亚成了腓力的家。所以保罗呢就在这里来拜访他们，拜访腓力的家，和他同住。第九节，大家看第九节啊，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啊，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现在我们看第九节。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说预言的就是传福音传道的，在原文是一个意思。就说这个腓力不但自己爱主，火热爱主，到处为主传福音，不顾性命。而且前面告诉我们，腓力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且腓力也是被神的灵能够提来提去的人。他像那一个什么，那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讲道，讲完道以后给他施洗完了以后，从水里上来他就不见了，圣灵就把他提走了。你看是这么一个传道人啊，完全被圣灵所支配的。他的女儿们，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啊，而且是做传道啊，都是说预言的。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住了几天，住了几天。
但是遗憾的是，腓力他传福音到了该撒利亚以后，生了四个女儿，很好，都能够做传道，但是他就此停顿下来，并没有一直的向前奔，如同保罗一样。保罗是直奔标杆，一直到底，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
那么在下面呢，就给我们提到，就在腓力的家里遇见了有一个人叫做亚加布。亚加布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一章出现过，他曾经预言当时犹太要闹饥荒，天下有饥荒，所以后来保罗和巴拿巴曾经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送捐款，去救济那里的灾民，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确实有先知的恩赐，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就说了下面的话，就是圣灵说的话啊。所以真正的预言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凭自己猜的，也不是头脑来的，乃是圣灵说的话。说什么呢？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呢。那就是说预言的保罗到耶路撒冷一定要被捆绑，一定要受苦，要受灾难，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也对啊，后来保罗确实从耶路撒冷后来就解到哪里呢？借着外邦，借着罗马兵，罗马的千夫长嘛，后来就把他解到了该撒利亚了，是的，把他交到外邦人手里。所以这十一节是亚加布的预言，十二节开始就是我们是指的谁？保罗的同工们，也包括路加和什么那本地的人，就是该撒利亚的同工们，爱主的信徒们，都加在一起。一听，哎呀，这个预言不得了，我们的这位神的仆人呐，保罗呀要受苦。所以他们听见这话，下面说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看看，再一次的拦着保罗不要去，既然有危险你就不要去。平常我们看也是这样，你在哪里都可以传道嘛，你为什么非得要去呢？这是出于什么？出于对他的爱情、爱戴、关心、体贴。但是我们看看下面保罗什么态度？十三节啊，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看看保罗是什么态度，保罗怎么回答？大家对他这么关心、这么爱心，保罗是不是暗示这事我就不去了？大家念一下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你看保罗的心志，所以保罗是真正效法耶稣。当彼得拦住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耶稣怎么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彼得成了撒旦的工具，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 这里这么多的同工，又这么多的信徒，都是爱主的，都是关心他的。这样的劝，你保罗怎么也得妥协一点吧？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妥协，他面向耶路撒冷，他始终坚持啊，来遵行神的旨意，坚决遵旨前行。所以这段我们给他的题目：坚决遵旨前行。无论是同工的眼泪，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呢？”可见呢，大家一边劝一边哭啊，痛哭而不是小哭呢，大家都把痛哭，泣不成声这样的哭，甚至叫保罗心都碎了，心可以碎，意志不能改变啊，遵行神旨意的心智是不能碎，这个不能碎，这个不能改变，心可以碎。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用保罗非常清楚去耶路撒冷是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清楚，你就不能坚定。我们常常容易妥协，人家这么说啊，你又听；人那么说，你又这么改变。我们常常随便的改变自己的道路、前途，我们都可以随便改变。一个可能你就是妥协，对神的旨意听而不行，怕十字架，怕苦难；还一个原因呢，可能根本自己也不大清楚，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是吧？保罗并不是这样。我们大家再看一下19章21节，翻回来19章21节，你看看保罗，他上耶路撒冷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他早就清楚了。在十九章，就是他在亚细亚，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清楚了。21节，大家念：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多么清楚！先到哪里，后到哪里？我们呢？我们跟随主这么多年了，先到哪里也不知道，后到哪里也不晓得。或者将来我知道我的托付，在这一大段当中我又不清楚，不大清楚。人家保罗都清楚，所以现在人家说人家爱，人家苦，人家苦劝别人的眼泪，就是不能摇动他的心情。再看一处圣经，让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请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那就是这个保罗写罗马书，就是在他去耶路撒冷之前，也是在他去，当然也是在他去罗马之前。他要去罗马的，罗马去看望罗马的信徒，但是呢，他没有去之前，这个有许多的拦阻。我们看他怎么写信给罗马的教会，25节啊，请看25节开始，大家听我读吧。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出捐项，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你看保罗的路途多么远，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再接着看，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他要求罗马的教会，我还没有去呢，你们先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31节，大家一起念：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最后再念，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所以你看保罗是多么清楚，而且他去，他不是可可怜怜的软弱贫穷而去，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是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而去。所以这里第二点，保罗第一是清楚神的旨意，要去罗马，就是不是要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要为神做见证。第二点是为什么要去亲自送捐款？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就意思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去？这次去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去，他为了关心在犹太、在耶路撒冷那些个在饥荒当中的、困苦当中的骨肉同胞，因为耶路撒冷多半都是犹太人。他自己的骨肉同胞，所以你看保罗是充满了神的爱，又充满了神的旨意， 所以他不怕苦难，面向了苦难，他能够勇敢的来坚决的遵循神的旨意啊。所以十四节，我们接着看十四节，保罗既不轻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轻劝，可有的时候你要不轻劝，你不能样样都听劝。有的人耳朵很软，人家这么说，哎，他就听了；那么说，他也听了。你到底对不对？是不是神的旨意？不该听的不能听。保罗不听劝啊，所以他们也就住口了，也就不劝了。啊，不能人家哭你也哭，哭来哭去，神的旨意都哭得糊涂了，那，啊，哭得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你看保罗多么清楚。十五节，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上哪里去啊？上耶路撒冷。非常清楚，神的旨意要我去，我就去，哪怕有捆锁、患难等待着啊。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因为他经过该撒利亚，又有一些门徒跟他一块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叫做拿军。拿军是基比路人，是外邦人啊，所以他就住在那里。下面一段我们大家看十七节到四十节，到末了，整个这一大段就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的遭遇和神的救助，就神的什么拯救和帮助。耶路撒冷的遭遇和神的救助啊，这段很长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分开看。十七节我们先看到二十六节，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啊，和门徒们和那些个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们有交通。我们看一下十七节开始，十七节开始，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啊，耶路撒冷的圣徒，保罗呢可以说是外邦教会的代表，因为他是安提阿的教会，保罗是以安提阿为中心到各处去传福音，这里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他到了这里，弟兄们都欢欢喜喜接待。那也可以看得出，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是彼此同心的啊，是热情的接待。第二天保罗就同我们就是路加和保罗一切同工啊，一起去见雅各。雅各是耶路撒冷的柱石，耶路撒冷的领袖，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亲兄弟，因为约翰的兄弟雅各已经是殉道啊，这又一个雅各。还有长老们，长老们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也都在那里，所以保罗呢向他们问安。不但问安，下面接着保罗就做起见证来。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保罗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向犹太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和他一切的骨肉同胞来做见证，做见证。他有这个负担，因为他知道他接下来要到远远的外邦去，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在自己的骨肉同胞中做见证，他是抓住一切机会。接下来我们也看见，保罗是抓住一切机会做见证。做见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骨肉同胞能够蒙恩，而且打消一切对外邦教会的成见。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还有一些人对外邦教会有成见，是吧？所以他就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这就是见证，神怎么用他，他在哪里，在哪里，第一次游行不到，又是第二次游行不到，又是第三次游行不到，这多年来神怎么用保罗在外邦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和各个教会的建立，他就向他们述说啊。这就是第十九节，下面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当然了，这亲眼看见，等于亲耳听见保罗述说神在外邦当中所说的事，所以大家归荣耀给神，感谢神，这都是神的荣耀。但是接下来呢，他们就对保罗说了一番话，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段，这些领袖们对保罗所说的话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保罗的回应，保罗的态度对不对啊？在这一段里面，因为一般的都有不同的看法了，我们大家现在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啊。你前面的见证很好，那么你现在来了，他们就对保罗说了，兄台啊，就是表示客气的意思了。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那这个就是不计其数，很多很多在犹太当中信耶稣的是很多，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表示信主是信主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偏重于为律法热心，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条规。那么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看见别人还没发愁呢，这些领袖们先忧愁起来了，这可怎么办？我们常常也会说这句话，是不是？当你面临苦难的时候，当你面临一些为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这么担心呢？说明这个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包括雅各和这些长老们，他们心里面对保罗的来都有一些担心。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一个在外邦的使徒，在外邦传福音，而犹太中有一些人呢，对保罗有一些谣传，有些误解，这些误解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或者很大的风波，所以现在他们就有这个担心。当然他们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肯定会有的。因为当时有些人他们认为什么，他们听说，所以有的时候听说并不是事实啊。我们常常也容易听说，你听说某某人某某人是这样，实际事实并不是这样。就如同这里一样，他们听说保罗是这样的，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实际保罗并不是这样。保罗为犹太的缘故，他是尊重律法，尊重律法，只是他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绝对不能因行律法或者是行割礼而得救，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保罗所反对的。但是他们怎么谣传呢？说你教训一切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保罗也没有这样做，保罗并没有这样做。底下呢还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保罗也没有这样做，这些都是谣传。也不要遵行条规，这就是等于是妄加在保罗身上。所以你来了不得了啊，众人如果知道你来了，这可怎么好啊？这些人都是什么几万几万的，都为律法热心。所以下面就提了一个建议啊，大家看看这个建议好不好，我们大家以后都可以每个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二三节，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下面就是我们给你出个主意，这个主意表面看来似乎实在是为保罗的好处，也说明他们实在是关心保罗的安全安危。所以就是我们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有愿在身，这一般来讲就是许了愿了，根据律法就是哪些人的愿向神许愿，就是民数记第六章所指的。你呢就带着他们去上圣殿里面去，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因为我们知道许愿的人，你等你这个愿日期满了之后，你还要行洁净的礼，这都是在律法里所规定的。替他们呢还拿出规费来，可能他们很穷，你资助一下，这个规费还要拿出来，叫他们得以剃头。这个在民数记第六章都可以看到，哪些人你许愿在你离俗的在你还愿结束的时候，那你就要剃头，就说要在圣殿里，整个的这个礼仪都要在圣殿里进行。所以他们的意见呢，你就这样做吧，你带着四个人进去，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这也对，确实是虚的，本来也不是事实，也并可以知道你自己为人是循规蹈矩，遵守律法，遵守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密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这就是十五章的决定。耶路撒冷教会为外邦人，外邦的教会已经决定了这四条要遵守的，意思说我们不勉强。而你保罗今天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做吧，这样做呢就可以免去有大的风浪，免得人家对你误解。人家对保罗误解这是事实，但是作为保罗来讲，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去做呢？在这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保罗也没有祷告主，也没有，于是保罗就这样做了。大家看二十六节，于是保罗就带着四个人就进了圣殿了，就这样去做了。而这样做的结果呢，不但没有说因此得到什么，得到取消这些误解，因此可以这个风平浪静，反倒闹出了更大的乱子，更大的误会，更大的怎么样风波。所以在这里呢，有的人是这样看法，认为什么呢？保罗是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是讲的，我在什么人中我要做什么人，为要得人。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就是为了得他的骨肉，为了做见证，要得他的骨肉，是的。但是保罗是否 否应该这一次就听雅各的话，听这些耶路撒冷领袖的话，就这样去做，这样就能得人了吗？是啊，问题就是说你这样做是吧，就有点什么呢，就给我们说保罗的态度上就是一种妥协。这是两种看法啊，有的人认为是什么呀，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那么保罗就应该这样做，你们这样告诉我，我就这样做。其实保罗并没有在这次许愿，保罗也没有意思要去，神也没有这个带领非得要到圣殿去做洁净的礼，而且这是在律法当中的事情，是不是？而是什么，就是因为有四个人这样，那么你就凑到里面去，就算你也在这里行这个礼，你呢替他们交规费，就表示你进了圣殿了，说明你实实在在是遵守律法，免得人家对你误会，是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这些耶路撒冷领袖们所提的这个办法是一种人的意思，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意思，为了好像为他堵破口，为他解围，免得遭难啊。保罗呢一想，保罗平时我们知道啊，你看前面一段，你再看二十章，再看二十一章，我们刚刚读的前面一段，保罗对神的旨意多么坚定。但是现在到了耶路撒冷了，是吧？我要为主做见证，我要得人，所以我想保罗的存心也是这样，他们让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吧，反正我为了得人，我为了得我的骨肉同胞，保罗是非常爱他的骨肉同胞，为了得人，那么我就勉强我也进圣殿，进圣殿也不是犯罪，进圣殿不过守一下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就进去了。进去的结果是什么，大家看一下啊，满了日期，你看看，你一进去就不是一天，你还要满了日期七天，是吧？二十七节，大家看二十七节，就是保罗听了他们的话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什么，二十七节以后，二十七节到三十节，结果是什么？合成震动，闹起大乱，就因此就遭到更大的误会，遭到更大的难处，是吧？所以我想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取得教训，取得教训啊！我们也不能说保罗非常好，那么保罗每一件事做的就都对，也不能因此这样想，是不是？保罗在对待领袖们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软弱。你说我不听吗？这个是人家耶路撒冷总会的大领袖，人家都是走在我前面啊，人家呢，这个雅各又是耶稣的兄弟，是不是？这个长老们可能都是老长辈了，保罗是半路蒙恩的人，是后来的蒙恩的人，是本来逼迫教会是不配蒙恩的人，是经过扑倒以后蒙了神恩典的人，所以表示谦卑又表示顺服，哎，千万不要跟他们顶流。结果呢，保罗就顺服了。你这一顺服不得了，你看二十七节，那七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好了，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把他拿走。大家就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且在这地方的啊，来糟蹋我们来了。而且他又带着外邦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这不得了，这个是罪大恶极。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是犹太人呢、啊，他们非常的啊，这个憎恶外邦人，他们对自己和圣殿有一种优越感，他们的圣殿的理念是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个外邦人进去，外院还可以，里面根本不允许进去，进去的话那简直是大罪。所以他们是个误解，他们以为什么呀？以为保罗带着外邦人进去了。你看二十九节，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经看见以弗所人特洛菲摩是外邦人，是以弗所人，跟保罗在城里，他们看见保罗带着这个特洛菲摩，也是保罗的一个同行者同工，是吧？一起呢在城里，他们就以为他一定是也带他进殿了。你看这个以为并不是事实啊，所以你看看多么大的误解，是吧？耶路撒冷的领袖也好，保罗的这个也好，都是打算为了消解这个犹太人对他的误会，误会倒没有消解，反倒误会加上误会，大家看出来没有？反倒更加的对他误会，所以呢，就是不能容忍，就耸动大家啊，一同来反对他，因为你在外邦人竟然的进了我们的圣殿，就等于误会了这个圣地，那在他们来看，确实是以为是非常大的罪，那非常非常大的罪。那简直是不能饶恕的罪，是吧？所以因此他们就把保罗就抓住了。因此第三十节说，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起来，都跑过来了，拿住保罗啊，把他拉出圣殿，殿门就关了。可见的他们多么严格，你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快点把圣殿门关上，表示我们的圣殿是分别为圣的。 解决了，你太可恨了。一方面给我们看的这个背后是魔鬼撒旦，你保罗要遵循神的旨意，魔鬼撒旦就要把他置于死地啊！魔鬼撒旦是不甘心的，借着犹太人，你走到哪里我反对到哪里。当然我们相信保罗如果这一次没有进圣殿，也并不等于说就能够免掉苦难啊！他只要是来到耶路撒冷向犹太人做见证，犹太人就会反对他的。但是你今天有一点点的在态度上，在这件事上的妥协，结果呢遭到了更大的苦难，差点被杀。下面说差点把他怎么样，怕他简直把他挤碎啊！到这个地步这是多么危险。当然了，神的仆人神还是保护，所以下面从31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在大难当中蒙神救助，保罗蒙神解救啊，蒙神拯救啊，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求主给我们在各个方面每一件细则上，虽然到了耶路撒冷了，他一直是坚遵神旨意，但是在细则上也要求问求问神，祷告祷告神。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很好，这个意思是不是神的意思啊？我们常常容易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嘛，这个意思很好，我就去做吧，结果一做到更错。好，下面我们看31节开始最后一段，请大家看最后一段。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乱了。所以你看见保罗正要被杀，神就兴起人来解救他。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在保罗身上，神的使命在他身上，神的时候不到，神绝对要保护他，保保守他。所以就有人报告了，报告营里的千夫长，就是罗马的这些个官兵啊，说耶路撒冷何尝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就带兵来了，这样的话保守了，保护了，救助了保罗，不然的话保罗在这次就被杀了。大家看看千钧一发是多么危险啊！但是看见神的搭救，因为保罗到耶路撒冷是为了神的旨意，是为了他的骨肉同胞，是为了做神为神做见证，所以神保护他，所以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都跑来啊，他们见了千夫长就止住不打保罗，可见的已经开始打了。保罗是被挨打呀，被受苦，被他的骨肉同胞啊。于是千夫长上前啊，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锁住。千夫长当然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以为是一个闹乱分子啊，所以先要把他捆住，用两条铁链把他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喊叫，喊叫这个的，喊叫那个的，简直的没法回答。啊，所以千夫长呢，因为这样的乱嚷得不到实情，所以呢就吩咐把保罗带进营楼，这总算是给保罗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躲开了这一场的大难，把他带进营楼啊，保罗就被带进去了。到了台阶上要把他带进营楼，还没带进营楼，在这路上你看看众人挤到什么地步，到了台阶上众人就挤得凶猛，你挤我挤你，恨不得要把他杀掉。兵丁呢简直就没有办法，只得把保罗都抬起来了。所以你看看兵丁也效力，是千夫长也帮助，这是神借的千夫长，神借的兵丁，如果不把保罗抬起来的话就把他挤碎了啊，就还是要把他捉住。众人更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大家想想当时这些个人怎么样的要除掉耶稣，今天要除掉保罗啊。所以说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就是有苦难，一定有苦难，苦难而且是命定的。保罗的书信多次提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遭到逼迫，这都是保罗亲自所说的话。现在保罗自己就是在经历，你看看大家怎么样，他爱骨肉，而且他亲自打外邦教会，又是马其顿，又是该亚什么亚该亚，各地教会的捐款都亲自送来给你犹太人，而你犹太人这样的害保罗，大家看看这些人叫做对保罗叫做恩将仇报，保罗这样的爱他们，他们这样的对待保罗。但是我们下面一起就可以看出保罗仍然是爱他的骨肉，而且抓住机会把握时机，将计就计，他来怎么样，来向骨肉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的保罗是带着锁链是吧，已经带上锁链了。37节，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就对千夫长说了，你看他胆子也大，他没有说你们这样的 对我不敢讲话了吧？他敢讲，他抓住机会，他就对这个千夫长说了，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心里一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保罗也不回答他，保罗自我做个介绍。你看看，千夫长都以为他是个最坏的人，是吧？是一个搞动乱的人。保罗怎么回答？39节，大家看，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保罗的一个要求是什么？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我们想保罗说，我哪怕最后一口气我也要为主做见证，因为这是我来耶路撒冷的目的，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你不知道你今天是什么，人家把你当个作乱分子，你还要再说话。他也不怕，他也不考虑，他也不怕千夫长不答应，他有这个要求。你看他多么坚决，多么坚决这个态度。他为什么自我介绍说，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他就要告诉千夫长，我是住在哪里，生在哪里。基利家的大树是名城，这个地方的人生来就是有罗马的国籍，所以这千夫长就明白点了，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所以下面千夫长才答应，好，你可以说话。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是生在这个基利家的大树。千夫长当然懂得了基利家的大树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的人生来就是罗马籍，就像我们这里，我们中国人，你外籍人、亚裔人，你不管哪国人，你生在你的孩子生在美国就是什么？你就是美国籍嘛，它是一种特别的优待，是吧？所以千夫长就准了，你看见没有？你只要在神旨意中刚强啊，环境没有不许可的，神就会叫千夫长，是吧？叫我们小千夫长哪里去理你？是啊，你是一个作乱分子，被人这样的差点要杀掉，而且千夫长还不知情，一般来讲是不会答应他随便讲话的。说你已经是作为一个犯人了，被捉住了，但是千夫长竟然准了，所以保罗就站在台阶上，高高的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自己嘛两手是戴着锁链。大家看看这个保罗，他多么的爱苦肉，爱到什么程度？自己这样的受苦，而且被百姓这样的误会，这样的要差点把他杀掉，他还是爱，他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他为骨肉同胞还是爱，他没有计算他们的恶，是吧？他就站着向他们摆手，他们就都静默无声。哎，这些神叫他们大家都要听，你这个保罗到底要讲些什么话？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的骨肉同胞说话。希伯来话就家乡语嘛，啊，犹太的话，是吧？对，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所以最后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一面保罗在大难中蒙神救助，是吧？神可以兴起环境，借着千夫长，借着执政掌权的，借着兵丁来救他，来帮助他。一方面看这个保罗也不是说，哎呀，好容易把我带进营楼了，快喘口气吧，他没有苟延残喘，他没有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歇息，为自己休息休息，他想的是同胞，他爱的是同胞，他抓住机会啊，把握时机。如果这个机会，如果他不抓住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嘛？哪有机会啊？所有的百姓就散了，而且这些人是要什么？要害他的人，要喊着除掉他。你们除掉我也好，你们一恨死我也好，你们要杀我也好，我今天还要对你们做见证。这就是我看到这个保罗充满了神的爱。还不想你今天受了多少的苦，如果我们是的，我可喘一口气了，我这条命啊今天算保住了，差点被杀。他没有想自己，他只是抓住一切的机会要讲。所以22章整个这张圣经就是保罗带着锁链对骨肉同胞做见证啊。明天我们要查这张圣经，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我们从这张圣经我们要学到什么教训啊，我希望每一章我们大家都能够自己写出体会来，我们得到什么教训。我们看这个保罗他是怎么样的面对苦难，他是怎样的爱骨肉，他是怎样的坚决的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在其中到了耶路撒冷后，有一小段看到保罗也有一点妥协的态度，但是整个的来讲，保罗他还是，虽然如此，他还是坚决的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到耶路撒冷抓住机会做见证，不能白白的过去，不能放过机会。 如果他不抓住的话，这些百姓就都散掉了，哪有机会呀、啊？这是神给这么多人召集在一起，全城的人都震动，都聚在一起。所以保罗带着锁链，也要为他们做见证。所以我看到这非常感动，实在惭愧。那巴不得主也这样的感动我们每一位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爱骨肉、爱同胞、为同胞做见证啊，传福音。所以最后我们就读一处圣经结束，请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是怎样的爱同胞。第九章第一节看到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骨肉同胞有没有这样的爱，我们对比一下啊，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要学习保罗这样的爱。我们一同念：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你看看保罗的心，他爱到什么程度，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骨肉之亲就是为他的同胞，我宁可我巴不得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只要他们得救。保罗是这样的爱，爱到这个程度，只要他们得救。还有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一起念：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心里所愿的是什么？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在求，求来求去都是求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范围。保罗求的是整个的民族以色列人要得救，他是这样求，他也是这样做。虽然他牺牲了自己，他忍受了一切的逼迫、藐视、苦难、毁谤，他仍然是如此啊！所以保罗实在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让我们这样的爱骨肉同胞。那虽然他这样，他也并不是不爱外邦的，他自己本身是外邦的使徒，是外邦的使徒，他的福音重点就是传福音到外邦，远远的外邦，但是他没有忽略对以色列传福音，对自己的骨肉传福音啊！所以保罗实在是美人的榜样，他爱主爱到极点。一个爱神的人一定是具体表现在爱灵魂、爱人、爱骨肉、爱同胞啊，而且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常常没有把握时机啊，比方说有一个人来到你眼前，或者他病得很厉害，或者他偶然上你家里来啊，或者他就要回大陆了，如果你不把握机会，你再也没机会看见他。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那你应该奋不顾身，你什么都可以牺牲，你要去救这个灵魂，